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同，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主日，在有一气智慧的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敬拜。主，今天的崇拜，求你在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主啊，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无论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受教。求主让我们有个顺服谦卑的心来聆听你的教导，反省我们自己。主啊，求你施恩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一切，求主悦纳我们的敬拜。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古有一句话，一言可以双邦，一言可以兴邦。可以看到呢，言语所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重要。在这一期的《真理报》也有一篇文章叫做《勒住自己的舌头》啊，那里呢有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青年跳楼自杀了。她的原因就只是一句闲话。世园有一天，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在休息的时候在聊天，不知不觉就扯到这个自杀的女青年的身上。有一个以前曾经被他批评过的人，他就说这个人啊，也没有啊，不是什么正经人。几天前我就看到他跟一个男人在河边拍拖，没想到呢，这一句毫无根据的话就被多嘴的人呢当桃色的新闻就传扬出去了，而且呢越传越不像话，越不像样，而且呢还传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后来这个消息，这个传言就传回到这个女青人的耳朵，还有她的未婚夫的耳中，引起了他们这两个人呢的一阵的纠纷。这个女青人她有口说不清，最后呢就以自杀来表明自己的清白。闲话能够出人命的。后来这个消息，后来呢这个讲闲话这个人知道了，他就觉得很后悔，我只是随便说说，我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后果。但是的确就是有这样一个出人命的后果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雅各在雅各书的第三章，他也十分看重舌头对一个人的影响，所以呢他在三章一到十二节用了很生动的笔法来描绘这个舌头的重大的影响力和他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我们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舌头。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不要执意做老师，做教导者。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样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有许多的事，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船身。那这里讲到师父，师父是什么？就是老师，就是教导人的人。很可能呢早期的教会的聚会是比较开放的，他们呢就会把聚会开放给一些有讲到恩赐的信徒来发言做教导者。当时有不少人呢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有机会走向讲台来亮相，来教导人，来出风头，所以呢引起了不少人的羡慕另一方面呢，因为可以教导别人，因此呢也带来了权威与影响力。很可能雅各的时代 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人，他们就争着发言，争着做教导者，做师父。所以呢，雅各在讨论控制这个舌头这个课题之前，他特别就指出那些师父就是用言语来说话去教导人的人，并且呢严重的提到他们对听众所产生的影响力，所以呢要求他们要特别的谨慎，必须要言行一致。雅各在这里特别的提出警告，如果言行不一致，不但误人，也会将人来受到更重的判断，更重的审判。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讲话多的人，教导人的人会受到更重的审判？因为教导的责任不单单是传授知识，它更是生命影响生命。如果做教导的人，他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轻的就会让人感觉到困惑，无所适从；重的可以让人在人生的道路上会绊倒。所以呢，雅各认为不要太多人争着做师父，因为讲话的机会多，犯错的机会也会更多。当然不单是教导人的人容易在言语上犯错，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言语上呢都有机会犯错，对不对啊？有谁说我在言语上从来没有犯错过的？有没有啊？我相信没人敢举手吧。所以呢我们看到雅各他特别提到就是言语的重要。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在言语上保守自己不犯错的话，雅各说他是什么人？完全人。完全人，完全人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属灵成熟的人，而且能够控制他整个人的生命。那为什么舌头上没有犯错事的人才是成熟的人呢？原因，人的本性呢可以说是比较爱说话的，但是呢只有灵命成熟的人才能够控制这个舌头，控制自己，知道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不少人虽然知道自己讲话经常会伤害别人，但是呢却没有能力去控制这个舌头。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太多人做教导者，做师父，因为讲话多机会就错的机会就会多。接着呢第三节到第十二节，雅各就正式进入这个控制你的舌头这个课题的讨论。好，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来控制我们这个舌头。那第一，舌头虽然小，但是呢它是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呢这里用了三个比喻，用了三个比喻来比喻我们这个舌头它的影响力的严重性。而且呢这个比喻呢有一个渐进性的意思。首先从马，然后到船，到森林一个比一个大。那我们先看一看第一个嚼环。第一个嚼环，我们第三节，我们越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船身。那马之所以能够被人所用，是因为它能够顺服主人的调动，而使这个顺服的工具使那个马顺服的工具是什么？能够让它顺服的工具。大家有骑过马吗？我没有骑过马，所以我不太清楚，不过看了这段圣经才知道原来呢马 能够被驯服的一个工具，就是他放在他嘴中的那个嚼环，就是这个嚼环就是拉着那条绳。那也不要看小这一块这个小的小小的一块嚼环，它的形状虽然很小，但是呢它所摆的这个位置就能够使到那个马受到控制。马如果没有被驯服的话，它就是野马，它就是一匹野马。骑在野马上会有什么后果？肯定会容易受伤但是如果经过有经验的就是驯马师，然后呢善用这个嚼环来驾驭它，这样的话呢这个马被驯服就能够成为一个良驹。其实呢同样的，人的那个这个舌头，雅各说像那个嚼环一样，如果控制不好就会怎么样？伤害人，伤害别人，伤害自己。古语有一句话叫做三寸不烂之舌，三寸不烂之舌能杀什么？三寸不烂的舌头能杀昂床七车的人。是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七尺。但是呢如果继父不了这三段不烂之舌的话那就很容易伤害。所以呢如果要控制就必须要小心这个舌头。有没有听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典故？有谁听过？怎么我们都不是太多人听过？还是有的。两个桃子杀了三个将军就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晏子这个人呢那个嘴巴很厉害的他就用了两个桃子就用这个舌头讲了一段话说齐景公赏赐给你们，不过呢只有两个最有功劳的你们可以先拿。结果呢第一个拿了，第二个又拿了，然后第三个拿不到，但是其实第三个才是最有功劳的。结果呢那个拿不到的就很生气了，我是最功劳的，但是我为什么拿不到？所以呢他觉得没有面子，然后就自杀。然后呢第一个拿了觉得应该功劳是他了，他会，然后呢他又自杀，然后前面两个死了，第三个又自杀。所以听过这个故事上网看看，二桃杀三士就是用这个舌头可以杀了三个很有功劳的将军。然后第二个雅各的比喻就是船舵与船。第四节这样说，看哪，船这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那在讲述第二个比喻之前，雅各用了一个词，看哪，看哪这个词就是说要引起读者的注意。那引起读者注意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注意这艘大船了，这个大的庞然大物的一只船竟然可以用小小的舵就能够掌管它的方向，可见舌头的威力真的不能够被忽略。舵是船的稳定力，也是使到船停泊下来的主要的工具。舵本身只是一件小小的物件，但是如果它安置的妥善的话能够在大风吹逼之时使那个船可以稳定，那个船就不会四处飘荡，没有定向。人生的在世也就是在船在大海中航行一样，如果在种种不如意的打击底下仍然能够勒住我们这个舌头，不说苦毒的话，不怨天不尤人，真的不容易。 大家知道约伯啊，圣经约伯记，当约伯受到很大的苦难，一天什么都没了，儿女都死光了，甚至后来连他自己的身体啊都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他的太太怎么对他说啊，这句话很厉害的，他最痛苦最低沉的时候，他的太太对他说，你仍然坚持你的纯正吗？你丢弃神死了吧，换句话说，你去自杀好了，你看你现在倒霉到这个样子，你还顺着说神？约伯怎么对他这个太太说呢？他说，你说话像个愚顽的妇人一样啊，我们从神得福也不从神受祸吗？啊，圣经加了一句话，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没有以口犯罪，以口犯罪。约伯他能够坚持，那如果约伯的苦难任何一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都会容易怎么样？我们都会，神啊，为什么偏偏是我，是吗？神啊，你不爱我了吗？神啊，你是不是怎么样？我们会很多的怨言埋怨，但是那个约伯他没有用口犯罪，他能够勒住这个舌头。然后再讲的第三个比喻就是火与树啊，第五节下半节说，看哪，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那在讲述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呢，再用了一个词，又是看哪做一个开词，同样的显示雅各的意思说，这是很重要的，你们必须要重视的，而这次用的是最大的树林啊，这样的一个画像。虽然这个树林很大很大，但是小小的火就能够把它燃点起来，造成了莫大的伤害，生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都听过了吧啊。那以上这三个比喻都同样引出了第五节的重点。那第五节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却能够说大话。怎么叫大话？大话就是狂妄的话，夸大的话，夸张的话，不是啊，事实的话。那这个大话、夸张的话，可以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是有分量的。所以呢，我们啊要勒住这个舌头，但是事实上，勒住这个舌头容易吗？弟兄姐妹，容不容易？好多人都摇头啊，真的不容易。勒住这个舌头，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你知道小孩子学讲话要学多久？一个孩子长大要学刚开始的时候，爸妈是吗？然后爸爸妈妈很高兴，那他可以讲话了，但是呢讲的都结结巴巴的，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然后呢，如果他讲了整句的话呢，我们就更高兴了。那从学单字一直到整句话能够很流利的讲话的话，这段时间有多长？大概一年左右，是吧？一年左右的时间啊，就可以呢学能够讲到整连串的话了。但是呢，学会讲话之后，我们却要用一生的时间，用一生的时间来操练如何才能够讲出合宜的话，对不对啊？合宜的话。所以乱讲话、冲口而出的话，可以说会带来祸害，带来烦恼。有一个笑话，讲到某城有一次 为了信主一条高速公路，啊，通车，啊，100万部车，就是说通车刚好呢第100万部，如果通过这个，啊，高速公路这个地方的话呢，啊，就给他一个意外的赏赐，啊，一个意外的一种的礼物。所以呢，当天在这个收费站，就高官云杂在这里，啊，很多人啊，还有呢那些记者，他们就很紧张的等候这个时刻，就是第100万部的车通过这个地方，啊，当然这个是好像中彩票一样了，啊，如果这个刚好是第100万部车通过，啊，这个人都很幸运了。然后呢，啊，在众人的期盼底下，很幸运的第100万部车终于，啊，就是开到这个收费站。然后呢，啊，这一部车呢是由一个年轻人开着的一匹宝马车。于是呢，啊，交通部的那个部长，啊，他就走过来跟这个年轻人握手，恭喜你，你今天是我们第100万部车的幸运儿，是幸运儿，啊，我们现在呢有一笔奖金要奖赏你的，啊，当然这个是很高兴了，对不对啊？所以守候多时的记者呢，啊，他们就争着来访问这个年轻人，就问这个年轻人，你准备怎么来用这笔奖金？那个年轻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啊，金云还没定，他就一时成疾。然后呢，警员说，我要用这笔奖金去学车。不瞒你们说，我现在还没有考到车牌。哇，大家听到，观众都非常诧异啊，大家哇一声。然后为时秩序的警察听到这个年轻人没有牌，无牌驾车，那怎么样？正准备啊给他开无牌驾驶的罚单给他。然后坐在他前面的啊，这个开车的那个太太啊，他的太太坐在他旁边，就随机应变的说，警察先生不要听他胡言乱说了，他啊刚刚出门之前喝了一杯酒，一点酒啊，现在神志不清，不要怪他酒后失言，还得了，酒后开车罪加一等，比无牌驾车更严重啊！眼看啊，一场的乐极生悲的情况将要发生了。然后坐在后面的那位丈母娘又开口了，早就告诉你们了，偷了人家的车不要走高速公路嘛，偏就不听。如此一来，后果就不堪设想。这叫什么？这叫越描越黑，就是讲话太过冲口而出了，没想好。所以呢，箴言书，啊，箴言书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箴言书第十章第19节，啊，请换过来，我们一起来读：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还有箴言书13章第3节也明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对，我觉得箴言真的很有智慧，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所以呢，讲话多的人一定会讲错的。啊，我想问问大家，在教会里面讲话最多的是谁？那肯定是牧师了，大家同不同意啊？所以呢，最容易犯错的是谁？肯定是牧师了啊！所以做牧师真的好惨，不讲又不行，讲又容易犯错啊！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但是牧师不能禁止嘴唇啊。禁止嘴唇，我们就不能讲话，就不能讲道了啊！所以呢，趁这个机会，在这里，我邀请啊，要求弟兄姐妹体谅牧师，好吗？如果我讲错了话，如果我做错了啊，讲错了一些什么话得罪了你， 只是我这无心的，真的是无心的，啊，请你原谅，啊，在这个机会里面，啊，恳求大家原谅我的，啊，讲话有时候冲口而出，啊，不过我不至于像那个青年人那些家人那样乱来，啊，但是呢，也有机会呢，啊，就是讲者无心，听者有意，啊，所以呢，这个情况请大家原谅，啊，所以千万不要往心里去。说弟兄姐妹，牧师真的好可怜，不讲又不行，讲就容易犯错，啊，犯错呢，啊，弟兄姐妹就很容易呢，就是啊，下面就是传啊传了，啊，越描越黑。所以盼望弟兄姐妹真的啊，如果有什么你听到，你觉得牧师做错了，讲错了，直接来跟我讲。如果是我错，我一定向你认错，道歉，好不好啊？不要在下面传。啊，咕咕咕的，这样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啊，一些的误会。好，第二，我们来看一下，舌头虽然是小，但是呢，它是不止时的恶物，难以计服的。那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也一起，我们再来读一下好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祭服，也已经被人祭服了，唯独舌头没人能祭服，是不止时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那这里呢，雅各用火来比喻啊，讲话的破坏力与杀伤力。那第五节说，这些火是能够摧毁最大的树林。第六节说，这个火能点起生命的轮子，并且这火是从哪里点着的？点起来的，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意思说，如果我们不控制，不能控制我们这个四级石头，将会毁灭我们整个一生的生命，并且呢，这个火呢，啊，可以说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它的杀伤力非常严重，啊，这个舌头它的潜在的杀伤力既然是那么大的话，那我们当如何去对策呢？我们如何对策？箴言书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到二十一节，啊，那里呢有一段话。可以说就告诉我们怎么来对付啊这些的啊杀伤力的舌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火就必熄灭，无言传舌，这此时好正静的人相争端，就如加炭火上加柴一样。大家都明白了吧？火没有了柴，无论它的威力多么的大，最后也会熄灭的。熄灭这个火的最好方法就是将燃料拿走，啊，这个火就自然就熄灭了。同样，如果要禁止这个舌头，让这个啊这个舌头所产生的火势不让它蔓延的话，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不要提供材料，对不对啊？不要提供那个燃料，就像火，你不提供那个燃料，它就慢慢就湿了。无人传舌，只有一句话是吗？无人传舌，这个舌头，那怎么样？跟着那句话，静增静就止湿。那这是智慧人的表现，因为谣言，大家听过谣言止于谁？止于智者，啊，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谣言会止于智者？因为智者是不会将这些没有根据的话，啊，没有根据，并且能够，啊，毁掉人清誉的这些的话，把它传开。有一次，有一个人，他走来向这个苏格拉底，啊，他是一个大哲士，啊，向他想讲啊一个人的问题，啊，苏格拉底先生，苏格拉底先生，你听不听过那个人？哎，慢，不要这样讲， 啊，苏格拉底呢就禁止这个人，你不要讲，啊，把他的话打断了，然后就问他，你是否你现在跟我确定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些，全都是真实的，你能不能够确定？那个人回答说：“倒不是，我是听人说的。”哦，原来如此，那你不要给我，不要讲给我听，除非那一件是好事，除非是好事。请问你，你现在要跟我讲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好事？哦，恰恰相反，并不是好事。那苏格拉底说，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我就没有必要要知道了，让我们把这个事情忘掉吧。人生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没有功夫去理会这些不义不真又是不好的啊，这些的所谓闲言传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知道。啊，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用这种态度的话，我相信啊，这些闲话就不会啊在那里传来传去了。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在我们白体中，舌头啊是个罪恶的世界，是能污秽全身。罪恶如何污秽这个世界，使人陷在非常大的一种的煎熬里面，舌头也同样会败坏我们，使我们陷在一种的痛苦当中。有一本书叫做《堵住破口》，里面其中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讲到呢，在某个教会里面有一位非常漂亮迷人的但是离了婚的姐妹，就住在海南路的一栋的公寓里，一连两个礼拜，每个晚上教会的一位长者都看到牧师的车停在这个公寓的下面的停车场。通常呢，牧师的车呢是晚上十点钟到，有时候呢迟到就是深夜才到，然后呢第二天清晨牧师的车才开走。这位长者发现这个事，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教会一位执事，那个执事呢又告诉了另一个执事，那个执事呢就告诉了他的太太，他的太太呢就告诉了教会的一个姐妹。这件事情就在教会里面就传开了。当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就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并且呢在下面呢就在那里指责。奇怪，牧师一点都不知道下面的人在这里传言这个事情，没人去他向他求证。有两个人，他对这个事情感到怀疑，他也不相信，他要去啊证明，去我要亲眼去看看。于是呢啊，一个晚上，这两个弟兄就把车子停在公寓的啊，也是停在那里附近，然后呢站在坐在车上来看，看看牧师的车有没有来，啊，十点半左右，他们果然看到牧师的车来了，就是停在这个公寓的啊停车场。哇，这个两个弟兄还不是真的，我们都亲眼看见了。于是呢情绪就很激动了，很愤怒了，爆发了。然后呢这个教会呢就准备召开会友大会啊，在十四会要商量啊，召开会友大会，准备要解雇这位淫乱的牧师。要不是有一天牧师宣布有一位老弟兄过世了，解雇的事情就真可能发生了。那事情是这样的，原来这位老弟兄长期身体软弱，很久很久，已经很多年没有来教会了，他是教会的老信徒，但是呢已经几乎没人记得他，很多人也不认识他。这个老弟兄呢，他因为身体软弱的缘故已经九十多岁， 他没无亲无故，就是有一个侄儿跟他一起住。但是侄儿呢，他刚好有些公干要出去，出去大概几个月，所以呢，他就来教会跟这个牧师商量，希望这个牧师能够帮助他照顾这个老人家，所以牧师答应晚上过去陪这个老人家。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后来有一位弟兄，当那个牧师宣布这个事的时候，有一个老弟兄也突然就想起了，啊，对了，那个老弟兄也住在这个海南路这个公寓里，也是同住这个大楼。换句话说，这个老弟兄跟这个漂亮迷人的姐妹是同住在一个公寓大楼里面，当然不是同一个单位。但是呢，很多人都忘了啊，这个老弟兄住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这个事情发生，这些谣言会怎么样？就会伤害了一个好牧师。所以你看到哈，谣言真的很可怕啊，很可怕。如果我们有什么事情不直接跟当事人对质去求证的话，然后在下面咕噜咕噜的在那里就去传的话，带来的后果真的不堪设想的。所以弟兄姐妹啊，让我们真的彼此提醒，人类雅各说，人类有能力可以存服一切的动物，甚至呢，不但存服一切的动物，连外太空的世界我们都可以征服。大家同不同意？同意吧？人很有能力，但是很可笑的，人类是没有办法制服自己这个小小的石头。这个小小的石头之所以难制服，更显明它是不只是的恶物。不只是，换句话，它的意思就是说要经常出头，要出头啊，不能被制服下来的。它更满了啊，雅各说它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啊，就是残害人灵属灵生命的。那正如有一篇短文啊，我们来看一下，读一读。一句粗心的话启发争端，一句残忍的话败坏名声，一句虎毒的话注射仇恨，一句野蛮的话伤人入骨。舌头真的是难以制服，但问我们信徒当如何为应呢？仍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不要凭自己的力量，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制服这个舌头。那我们是靠什么力量？是要靠圣灵的能力，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圣灵帮助我们去管制这个舌头，让我们这个舌头能够带来美好的贡献。就好像上那个短文里面哈，那四句话里面的下面还有四句的，我们来看看下面四句是什么，一起来读一下。一句喜乐的话让黑暗转光明，一句合一的话化紧张为轻松，一句爱心的话使创伤得痊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讲下面的那四句话，好吗？好不好？阿们。愿我们都避免讲前面那四句，让我们都谨记我们能够讲一些能够安慰人帮助人赞美的话。然后第三这段经文要讨论的就是一口两舌的怪物。一口两舌的怪物啊，那石头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的败坏力，因为它的源头出了问题，源头被污染了，一切都不对劲了。雅各在这里呢举出例子来劝勉信徒要注意的，就是那个源头的问题，并且指出我们的舌头是非常不稳定的，经常会做出一些互相矛盾的极端的表现。这极端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两极的表现是不应当有的。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用舌头称赞那为主为父的， 又用舌头咒住那叫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重赞和咒住从一个口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雅各发现有两种的话经常是出自我们信徒的口中，一种呢是赞美主的话，另一种呢是咒住弟兄的话，两者是互相矛盾，非常不协调，但是呢确实奇怪，就是从我们这一个口出来，怎能发生这种完全不能够协调、不同圣旨的这种的情况呢？这根源是不可，这本来是根本是不可能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一个属神的人，他的言行必定与他的内心的生命是一致的，对不对啊？他同不同意？他的言行必定同他的内心的生命一致。而这个再一次围绕雅各，在整个雅各书的主题，雅各书的主题是什么？真正的信仰，真信仰必定以行为来配合，有信心没行为是死的，这就是雅各书的主题思想，是里外一致的意思。如果两者之间产生了矛盾，有不协调，必定是内心，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够一面说神啊我爱你，但同时又恨着那叫神形象被造的人。约翰也不是这样说吗？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说爱神又恨那可以看得见的弟兄。如果你这样说，你说爱神是假的。然后我们来第二个两极的表现。第二两极的表现是不可能有的啊！十一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一起读。泉源从一个眼里甜水养酿的水来。我的弟兄们，无瓜果树能生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甜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那雅各继续的举出另外两个例证，就是水源跟果树的比喻。也说明了类似的真理，就是说同一个源头发出两个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本来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事。耶稣也曾经教导过我们，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话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口里所存的是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弟兄姐妹，耶稣讲得很清楚，有之一内就行之意外，听过这句话吧？当然我们知道，一个甜言蜜语的人，一个讲话中听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不对？但相反呢，反过来说，一个满口恶毒怨恨讲话污蔑别人的人，他的心一定是邪恶的，对不对啊？反过来，因为嘴巴说出来的正反映出他内心的真实的情况，人说出的话就把他里面的实出卖了。中医里面有一个诊断的方法，就是当有病的时候就是要看什么，看舌头，对不对啊？中医有一个就是诊症的这个方法，就是看别人的舌头，从病人的舌头的那个颜色那个舌苔的，是不是叫舌苔啊？舌苔的那个厚薄，可以看出病人的血气是盈是亏体质是寒还是热等等的征兆。那从属灵的角度，从我们的舌头所讲出的话，也可以显出我们灵性的深与浅，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好还是坏。就好像说如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那么舌头呢？舌头就是灵魂的什么？什么？大门。舌头就是灵魂的大门，当然我们要把守这个大门，但是要把守这个大门最重要的先要把守什么？把守我们的心灵，对不对啊？我们的内心。所以雅各知道心是一切事物的发源地，因此呢，他针对舌头的问题的同时，他也强调我们要根据我们心灵的毛病，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要对准神，记得靠自己很难控制这个事，我们必须要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最后在结语的时候呢，我建议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控制自己的舌头呢？怎么样能够控制我们的舌头？我这里呢有一些建议的。第一，要让圣灵藉着神的话语经常来光照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读诗篇好吗？诗篇第十九篇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开声读。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错。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真的，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然后第二呢，我们不要传播没有根据的话，在判断或者批评别人之前，需要问清楚几个问题。在这里呢，彼此提醒，明白吗？这些呢不是单单跟弟兄姐妹说的，也是跟我说的，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应该怎么样？这话是真的吗？有客观的事实证明吗？还是因为个人的因恩怨使言？就好像我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人讲闲话，就是因为呢那个女青年曾批评过他，所以他说这个人不是什么敬经的人，所以呢这句闲话就搞出人命了。第二，这话有爱心吗？是背后说的呢，还是让对方有解释的机会？那你发现我们常常没有机会给对方解释的，然后下面就已经传的很多了，人家传的好像就变成真的了。大家同不同意啊？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机会给当事人来去解释，特别没有机会给牧师去解释，因为大家都害怕牧师，不敢跟牧师讲话，然后呢就一句空穴来风，未尝无因，就把这个变成了定性为事实了。所以真的很可怕哈！如果我们没有给对方有机会解释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然后第三，接话荣耀神吗？说出来是建立别人还是绊倒别人？耶稣基督的心会因为这样你这样讲而满足吗？这些我们都要注意。常常我们下面的闲话其实是绊倒人的多，建立人的少，我可以这样说。所以真的，我盼望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当我们听到一些的闲言闲语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话能够荣耀神吗？如果不能够建立，不能够造就人的话，我们不要再传，不要再传。好，然后第三，注意多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按照圣经的要求标准，我们多讲一些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还有要 要讲出一些赞赏的，还有鼓励人的正面话，多赞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读一读。言辞、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恩的、感谢的话。还有呢，我们讲话要带言调和，啊，要有温和，啊，不要有腐毒。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建议。如果我们都能够按照这些建议做，我相信这不但对你个人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对别人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你的人际关系也会产生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能够这样做，那我们这个教会一定蒙神的祝福。阿们。好，下面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反省一下，我的舌头是经常讲赞美感谢神的话多呢，还是讲抱怨的话多？问问自己，你讲的话哪一方面多一点？那自己反省啊，自己在神的面前，神知道的，神知道的。第二，我的舌头讲赞赏人的话多呢，还是讲批评论断人的话多？那前面第一个呢是跟神的，第二个是跟人的。我们好好反省一下。第三，我的家人不能够彼此和睦，我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有多少因素是因着我的舌头的缘故？是我的舌头没有好好控制，与这个有关，使我的人际关系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反省一下。那这些呢，不是单单说某一个人，那是我们整体在神的面前，我们都需要做一个反省。最后第四，没有了，没有第四了。对了，还有第四。我的舌头经常制造和睦还是制造纷争？弟兄姐妹，你自己知道，你的舌头是制造和睦还是制造纷争？啊，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发出呼吁，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立志，好不好？我们都在神的面前立志，请放那个立志的。从今以后，我立志多说感谢赞美神的话，并且多说使人和睦和造就人的话。第二，我立志不传讲没有证实的谣言和不讲伤害别人的话。弟兄姐妹，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安静在这面前做一个立志。我愿意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包括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的立志。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立志多说感谢赞美神的话，多说使人和睦造就人的话，不传讲没有证实的谣言和不伤害人的话。我们低头安静在神的面前立志。好，如果弟兄姐妹你有立志，像这里所讲的那两点，如果你刚才有在神的面前立志的，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如果你有在神的面前立志的，真实的，如果你在神的面前立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一起来做。 Peter Marshall 他有一篇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朗诵这篇祷告文，好不好啊？作为我们个人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朗诵，一起来朗诵。主啊，当我吹毛求疵、恶意伤断人的时候，求你勒住我的舌头， 求你不要让我为一己的满足说出刺人伤人的话语，求你保守我不出恶言，也不会求名节保身而保持干寂寞。求你使我对别人的批评充满恩爱宽容，且有间歇性，使我里面的生命更甜美，让人待人和缓和亲，说话公正有理，行事满有仁爱。你使我很是温情，帮助别人得到你的力量，在挣扎中得到你的平安，在愁苦中得着你的喜乐，在憎恨中得着你的慈爱，在失败中得着你的怜悯。奉主得胜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接着雅各的提醒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包括站在你面前的这个小子，我们都一起在你面前立志，让我们小心谨慎控制我们这个舌头。我们知道这个舌头真的很败坏，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常常失败。主啊，我们得罪人多，我们讲怨言多，主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提醒我们，用圣灵来提醒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来管理勒住我们这个舌头，让我们所讲的都是合神心意的话，让我们所讲的都是神所喜悦蒙神祝福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刚才站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主，他们在你面前都立志多讲赞美感谢称赞温柔的话。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讲一些造就人的话，不讲伤害别人的话，不传一些没有根据的谣言。求主祝福，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能够被神你自己悦纳，被神祝福，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神所喜悦的教会。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